you love to travel, Capital One has a rewards credit card that's perfect for you. With the Capital One Venture X card, you earn unlimited double miles on everything you buy. Plus, you get premium benefits at a collection of luxury hotels when you book on Capital One Travel. And with Venture X, you get access to over 1,000 airport lounges worldwide. Open up a world of travel possibilities with the Capital One Venture X card. What's in your wallet?
Terms apply. Lounge access is subject to change. See CapitalOne.com for details.
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今天的聚焦美国，我们将来关注美国是否会派兵加沙。美股因为对中国的关税而暴跌，政府停摆超过十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这几个话题。陈博士你好。
你好。
特朗普总统宣布说加沙地区的紧张局势已经结束，哈马斯也释放了所有扣押的人质。此前呢，我们有看到美国还可能派兵前往边境去监督这个协议的执行。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美国派兵前往加沙并非本意，加沙地带的局势、美国政府的介入以及美国军队的介入，您的分析？
特朗普总统已经去了埃及，跟埃及总统共同主持和平峰会，并且还讨论加沙地带还有中东地区更广泛的范围里面的和平问题。埃及也是靠紧挨着加沙地带，同时也是加沙地区原来哈马斯团体危害的时候一个受害国之一，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互相已经释放了剩下来的以色列人质和哈马斯的囚犯，也签了这个停止加沙战争的第一阶段协议。那这个协议的目标最终是要结束加沙战争。那假如一切顺利的话，加沙战争呢持续两年了，今后是可以终止的。那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和平斡旋赢得了卡塔尔、埃及还土耳其等一系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这些阿拉伯国家也积极参与了调解工作，最后推动以色列和哈马斯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那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不但现在正在重新的关注要怎么样解决持续数十年之久的以巴冲突问题，并且呢，中东的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跟美国的关系正在进一步加深，这样的推动呢，中东和平的势头是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埃及召开的中东峰会的参加者还有德国总理、希腊总理和外交部长，还有塞浦路斯总统、巴基斯坦总统和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欧洲理事会主席等等。我觉得美军派200人去，可能还有川普总统到访的因素，就是说川普总统希望说这个和平协议的签署不要受到少数恐怖分子的破坏，和好让和平协议能够顺利实现。那么现在看来，应该讲和平协议签订以后，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的话，美军的阿拉伯人是可以随时可以撤走。
特朗普总统表示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是呢，加沙的长期和平仍然是悬而未决，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和以色列军队从加沙全面撤军在内的后续步骤呢，仍然是存在争议。所以加沙地区的和平，以你的观察，就是一个比较暂时的阶段，还是说有一个比较长期的和平状态？
主要的原因是要看说加沙地区的恐怖分子人都还在，包括那几千个哈马斯的罪犯，参与战争杀人的这些恐怖分子。
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说，哈马斯交出人质之后，以色列是否会对哈马斯进行进一步的打击，也是一个变数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不会无端去攻击哈马斯了，但问题如果哈马斯再度发起武装袭击，那以色列打击他们就是理所当然了。
Member Week is here at Lowe's. That means it's time for MyLowe's Rewards members to save big with up to 40% off hundreds of items like appliances, tools, home essentials, and more. Plus, get free standard shipping. Shop these exclusive member-only savings now through October 15th. Not a rewards member? Join for free today. Free standard shipping not available in Alaska and Hawaii. Exclusions and more terms apply. Loyalty program subject to terms and conditions. Details at Lowe's.com/terms. Subject to change.
最近呢，关于美中贸易战也是再燃战火。特朗普呢，此前宣布对中国产品征收100%的关税，市场再次的动荡。不过，据报道呢，特朗普总统的口气似乎又是有所松动。最近一段时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似乎是起起伏伏。前一段呢，似乎有点偃旗息鼓，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些退让的趋势。但是现在呢，局势也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弯。那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此前据预测将在韩国会面，在这样的新转弯之后呢，似乎外界对于两个领导人会面呢是处于比较悲观的预测。请你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局势。
这次美中关系的突然逆转呢，是来自于北京方面突然宣布的一系列关于稀土供应的管制规定。所以川普总统是在10月10号宣布中国变得非常敌对，因为中国政府10月9号对稀土还有用来精炼稀土、加工稀土的机械和技术的最新的出口管制呢，将完全破坏西方国家的正常经济活动。过去几个月以来，美中之间虽然在军事方面的冷战对抗持续在升级，但是呢，在经贸和科技方面，双方的三轮谈判，仍然保持着表面上可以协商的这种态势。但是北京这一次的新的姿态表明，中国突然决定要把贸易和科技层面的协商转变成冷战式对抗。这样的话，就相当于美中冷战在军事、经贸和科技各个主要方面全部都进入了对抗状态了。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美中冷战的铁幕正式拉下来了。
陈博士，那么我们看到相关的媒体也报道，中国商务部的回应呢，是说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的例子，是动辄以高关税进行威胁。此前呢，中国的交通运输部是宣布自10月14号起，对停靠中国港口的美国船舶征收港口费，来回应美方此前针对中国船只实施的同类措施。就是说，在中国宣布稀土方面的出口等等的政策之前呢，有一些交锋。美国的财长贝森特10月13号在接受福克斯商业新闻网的采访时呢，也透露说中美双方在周末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并且表示说已经大幅的缓和了紧张的局势。而且他说特朗普总统是表示说关税要到11月1号才会生效，他将在韩国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所以贝森特说他相信这次会晤的计划仍将继续有效，所以这是不是说还是有一些缓和的标志呢？
中国现在商务部的相关的说明啊，在模糊一些重要的事实。美国在关税问题上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其实是要求中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赤字。关税只是一个减少贸易赤字的手段，贸易必须是互惠的，如果只单独惠及一方，这个贸易没办法持久。但是中国这次对稀土实施管制的这个做法，它涉及的另一个很冷战问题，就是稀土本身它不是武器，也不需要制裁，它只不过是很多产品制造过程中的添加剂，这就是长臂管辖管到了民用产品的正常的使用。
中国发表的声明是指出说，当前的世界局势，军事冲突时有发生，稀土物项在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呢，中方是实施了这个管制，里面说的是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更好的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所以就是好像是各执一词的这个说法。
对，是各执一词，就稀土的作为这个冷战武器的使用是有时间有效性的。原因是稀土并不是一种只在中国生产的原料，现在美国还有澳大利亚还有这个欧洲都开始开发稀土了。原来他们不开发，无非就是稀土的加工技术上并不难，难的是那个污染处理。不过呢，特朗普总统就是10月12号讲了几句话，就是他说习主席只是心情不好而已，他不希望自己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我也不希望。媒体上解读成川普放软话，其实我的理解是川普这个话是针对中国民众讲的，就是说川普并不希望美中的 经贸谈判变成冷战对抗的升级，但是呢，如果他要升级，美国也没办法。
也有一些评论是说，中美双方都在试探谁更加强硬。那么中国商务部在回应特朗普的新关税措施的时候呢，说美国是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说美方对半导体设备、芯片这些产品呢，也是实施单边长臂管辖，也是使用了这样的词汇。陈博士呢，我们看到美国政府停摆已经是超过十天了，据报道两党好像都没有任何妥协的迹象，而且双方都认为自己在这一次停摆中呢，应该是胜券在握的。据说民主党呢是手握有利自己的民调，超过50%的民众对特朗普的政策表示不满和失望，原来期望的经济好转似乎也正在南辕北辙，大比例的民众呢也希望维持原来的医疗法案。特朗普呢，则是宣布将在这个政府恢复正常之后呢，裁掉大量的政府岗位以及项目，而被裁的据说都是民主党的人员。而且有报道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府停摆之后有裁员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请您分析一下，特朗普总统是否是像有一些报道所说的以此来打击政敌，民主党是否能够通过这件事来赢得更多选民对其在中期选举的一个支持？
我首先我要讲一下民主党这个民调从来就是有所谓的机构效应，做民调的机构本身立场不中立，因此民主党在去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的民调就全部偏离事实。今年现在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是，民主党已经失去了民主党大部分的传统选民的支持，也就是说民主党的传统选民多数不支持民主党现在的政策。那么现在民主党内唯一最强的声音就是极左派势力，他们主张把美国彻底社会主义化。至于说要裁政府，联邦政府裁员这件事情，并不是这次预算僵局的产物，而是在预算僵局发生之前几个月就已经在拟定的计划中了。因为美国联邦政府雇佣了大批的官僚，这批人呢，很多人确实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原因是他们的业务就是帮民主党来支撑民主党的一些政治正确的政策。这些政府机构现在要裁掉是本来就已经谈过的，因为这套政策现在共和党的政府决定不再实行，有些政策已经被宣布为非法了。这些联邦政府的雇员之所以现在会面临被裁员的原因很简单，是民主党是铁了心要迫使联邦政府关门。那么结果的话，关门期间呢，那些本来要被裁员的政府机构就面临压抑了。因为如果现在的联邦政府雇员是叫做无薪休假，不上班了也不拿工资了，如果这个政府机构是必须的，比方国防部，美国现在是动用紧急资金在支付美国美军前线的部队，但是对于民用的那些政府部门，员工现在停薪了以后，政府联邦政府关门时间长了，就证明这个机构并不那么重要。很多其中的雇员很可能就因为停薪以后重新恢复的是需要重新考虑机构的规模和人数，有相当部分确实就要裁掉，只是说裁他们的现在不是共和党，是民主党，你民主党先把他们的饭碗敲掉了，迫使他们没有薪水。
今天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跟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